今日讲到的题目是逆境中的成长，我们有刘佩娟传道为我们讲到。
相信没有人喜欢逆境，因为会搞乱我们的生活或者定下的计划。很多时候逆境的来临是毫无先兆的，无论你同不同意都好，你总是要面对。不过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呢？有人会视逆境为咒诅，觉得很痛苦，没有出路，不知道怎么好，甚至想放弃自己。但有人会视逆境是祝福，是成长中必须经历的阶梯，因为逆境能够令人重新的认识自己和别人，能够重整自己的价值观，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在逆境中更加令人看到自己的限制，体会神的大能和不离不弃的爱。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记述一班的信徒怎样在逆境中去突破生命的种种的限制，活出生命的真意。让我们一同的祈祷，将到以下时间交给我们的上帝。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做我们的大牧人，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必不致缺乏，亦都不会迷路。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得着那份的安稳。主啊，有你引导我们的一生，这个是何等大的福气。神，我们真是恭敬将到以下的时间我们交给你，求你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去领受你的恩言，让我们能够听到亦都能够行道。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使徒行传的八章一至到三节，其实是关于教会遭受逼迫那个的情况。八章一节这么讲，他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从这日起，这日是指哪一日呢？究竟发生了什么的事情呢？如果我们看上文的七章，我们就会知道从这日起其实就是讲使提反为主殉道那一日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之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逃到比较安全的地方。不过为什么使徒仍然可以留在耶路撒冷？有学者指出，可能是耶路撒冷的逼迫主要是针对教会里面和使提反有关的人，即是讲希腊话的犹太信徒。因此使徒可以不会受到任何的牵连，以致他们可以留在耶路撒冷那里。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使徒认为留在自己的岗位上面是他们的责任，所以他们没有选择的离开。纵然当时候的情况其实是很紧张，但圣经提到有虔诚的人，有虔诚的人冒着生命的危险将使提反埋葬了，为他捶胸的大哭。这些虔诚人公开为使提反举行丧礼，为他大声的哀哭，其实是表达什么？可能是表达他对犹太领袖那种的不满，他们不认同他们的做法。因为我们知道使提反是一个异人，他是被众人用石头去打死，因此他们觉得很难过。教会大受的逼迫，门徒的四散，原来和一个人有关的，是扫罗，和扫罗有密切的关系。虽然在第七章提到扫罗只是一个目睹使提反被杀，并且对这件事感到很喜悦的一个少年人，不过在第三节那里，扫罗是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很积极打压教会的人。经文提到扫罗却残害教会。残害是用来形容什么？是用来形容一些野兽去杀死和吞吃猎物时的情况。残害这个字在原文是用未完成的时态，是表示扫罗那个的行动是持续地去做一些伤害教会的事情。 他咧去到各人嘅屋企，就系基督徒咧用嚟聚会嘅地方。唔论咧对方系男啊定系女，佢都用暴力咧将佢哋点样啊拉去坐监啊。其实咧，我哋可以想象到当时嘅情况咧系好恶劣噶。啊，如果我哋同我哋嘅家人屋企休息紧，或者我同弟兄姊妹咧喺屋企嗰度聚会紧查紧经，突然之间有一班人冲入嚟，将你同你嘅家人，甚至可能喺你屋企聚会紧嘅弟兄姊妹拉咗去坐监，唔知道你哋有啲乜嘢嘅感受呢？或者你目睹住喺你附近嘅弟兄姊妹俾人拉咗去，你会唔会都好担心？唔知道下一个会唔会系自己呢？相信咧，当时嗰个嘅即系气氛咧系好紧张，而且咧情况咧越嚟越严峻啦。扫罗逼迫基督徒将佢哋拉去坐监，目的系要乜嘢？要阻止佢哋咧去传扬福音，去削弱佢哋嗰种嘅凝聚力，甚至咧逼使佢哋咧放弃信仰。但喺使徒行传嘅八章嘅四至到十三节，我哋见到扫罗嘅计划反而咧令到福音嘅广传啊。让我哋咧一同读出四至到八节，一二三。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利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分散的原文是有撒种那个的意思。门徒就好像种子怎样啊，好像种子一样四寸的散开，他们去到哪里就将福音传到去哪里，他们将福音的种子四处的去传播。这些门徒都是因为受着逼迫而要离开他们熟悉的耶路撒冷，他们的家，甚至要离开他们的亲友。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一班什么的人呢？是一班走难的人，他们什么都没有，还有什么的盼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知道，这班门徒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他们不单止没有放弃信仰，他们反而仍然坚守上帝给他们的使命，他们四处这样去传福音。究竟他们的勇气和力量是在哪里来的呢？逼迫确实能够让使徒们，让到一班门徒失去了所有东西，甚至性命啊，但是他是不能够夺去在他们心中里面那位的上帝，也都不能够叫他们和基督的爱去隔绝。门徒之所以能够勇敢地面对逆境，是因为有上帝的同在，而且在逆境里面他们捉紧上帝，他们坚持去对上帝呢那份信靠的心。他们信得过上帝，无论在什么的情况之下，上帝都不会撇低他们不理，上帝必定会赐给他们所需要的力量去做他们本来不能够做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掌管一切的神，他是超越的神，在他手里面并没有难成的事。无论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有多有多大，我们都要用同一条的钥匙去跨越困境的。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就是祷告。我们可以藉着祷告将我们的难处去交给神，在祷告里面我们可以得着从上帝而来那份的平安和力量去面对一切。 近来咧喺网上即系睇到一个咧被人称为钢铁人许医生嘅分享啊。佢本身咧系一位嘅基督徒，佢做咗医生咧冇几耐，神俾佢好大嘅感动，要去中国嗰度服侍。于是咧，佢就同佢太太辞掉佢哋嘅工作，去到当地嗰度去定居。冇谂过咧，喺一年之后，当佢同教会嘅朋友一齐去上山滑雪嘅时候，因为咧唔小心佢失足啊，身体咧撞到铁栏，导致咧下半身瘫痪。佢话咧当时咧感到好彷徨啊，喺病房入边咧同妻子咧抱头嘅痛哭。佢喺嗰一刻，圣灵咧让佢谂起马可福音二章嘅十一节嘅经文，就系前几日咧带小组嘅时候查经嘅经文嚟噶。佢话耶稣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嘅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佢话突然之间心情平复下嚟，心入边充满咗喜乐啊！因为佢知道神过去能够行神迹，而家都能噶。佢深信上帝留低佢嘅性命一定有佢嘅原因。他又将眼目从他看得见的苦难那里转移到定睛仰望上帝。他在医院那里日日唱诗、祷告、读圣经。他说在基督信仰里面，我找到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如今成为我最大的靠山。上帝就是那个最稳定、最坚固的磐石，为我遮风挡雨，给我希望，并且指引我的方向。他说因为有神的同在，轮椅的人生也都变得很喜乐。他说意外发生之后，他没有花时间去质问神，他反而将注意力放在神的祝福上面，他不断地去数算主恩。他说现在传福音是我存活下来最重要最重要要做的事情。他说我从来都没有以受伤为理由不去为主作见证。他经常都会去到医院、去到学校、去职场为主作见证。神亦带领他帮助了很多脊椎或者损伤的人，就是如何去治理和去回归职场，以及有机会去关顾、去关心他们的家属。神一直这样去开拓他的视野，带领他去到不同的地方，也都用不同的方式去传福音，彰显神的荣耀。虽然我真的永远都无法完全明白神为什么要使我受伤，但是受伤他是让他能够体会到健康不是理所当然的。他都深信神是要用他下半身残障的身躯去为主发光，带领更多人去认识主耶稣。他说当我顺服上帝的时候，我就不会错过经历神的甘甜。他说受伤之后数年，神都回应他的祈祷，为他预备了一个机械腿，让他可以再次的尝到站起来以及行走那个滋味。许医生因为依靠上帝的恩典超越限制，以传福音为他存活下来最重要要做的事情。今天神让我们仍有生命的气息，什么是我们存活下来最重要要做的事情呢？在《使徒行传》的八章五节提到有一个的门徒叫做腓尼，相信在当时传福音也都是他存活下来最重要要做的事情。他是其中一个因为受到逼迫而要离开耶路撒冷的人，他去到撒玛利亚城那里去宣讲基督。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腓尼 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在《使徒行传》的六章提到，在当时候教会因为管理饭食的事情上出了问题，即令到弟兄姊妹之间产生不和，于是教会就选出七位有好名声 被聖靈充滿有智慧的人去管理膳食。當時被選的不單止有七章為主殉道的誰啊？史提凡，而腓尼亦都是其中的一位。在《使徒行傳》的《使徒行傳》的21章八節提到，他是七個執事裡的一個，他是教會的領袖之一，是傳福音的人。當時腓尼去到撒瑪利亞城去傳福音，其實一點都不容易，因為撒瑪利亞人是外族人和猶太人通婚後所生的，他們被視為血統不純正的人，所以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是沒有任何的來往。猶太人如果要經過撒瑪利亞，他寧願怎樣繞道而行，都不願意踏進撒瑪利亞城境內。所以當耶穌在井旁和撒瑪利亞婦人談論活水的時候，婦人感到很驚訝，很奇怪，為何身為猶太人的耶穌竟然會向他要水喝呢？所以腓尼去到撒瑪利亞傳福音是一個很大的挑戰，除了要跨越種族的那種仇恨，也都要面對被撒瑪利亞人拒絕的可能。但是在聖經的八章五節，我們看到腓尼向撒瑪利亞人傳福音是沒有半點的猶豫的，他到達撒瑪利亞城就宣講基督。當撒瑪利亞人聽見和看到腓尼所做的神蹟的時候，眾人都同心合意聽從腓尼所講的話。聽從原文有留心、專注或者關注的意思，他們一致都很專注腓尼所講的說話，他們很想認識、理解多一點他所講的福音。這是因為他們看到腓尼能夠趕逐污鬼，使到很多人癱瘓的、瘸腿的都得著醫治。他們知道這些神蹟不是一個常人、普通人可以做到的，他們在腓尼的身上看到所宣講的救主基督就在他們的當中，彰顯神的神的權能和福音的大能，將人能夠從黑暗那裡拯救出來。所以當撒瑪利亞人聽到真理又看到神蹟的時候，他們就願意打開心門相信主耶穌。在後來的十二節，我們知道他們不單止信了主，而且接受洗禮，公開地表示自己是基督徒。神藉着腓尼的工作，使到整个城的人都大有欢喜。除了因着各类的病人都能够得着医治之外，更加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上帝。在九节至十一节，作者路加就讲述了撒瑪利亞人他们在信主之前的光景是怎样的。让我们一同读出九至到十一节，一二三。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瑪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聖經記載西門是一個妄自尊大，是自以為很了不起的人，他一直用邪術異能去迷惑撒瑪利亞的百姓，使到他們驚奇。一班的百姓就被他蒙蔽，以致無論大人或者細路都聽從他，甚至稱他為神的大能者。我們看到西門其實對當地群眾其實都有很大的影響力。西門所表現的超自然的能力，相信是來自黑暗的勢力，他的邪術不能夠造就人的生命，不能夠使人得到真正的福氣，反而令到百姓陷在罪裡面。剛才我讀的第七節提到撒瑪利亞城有很多人是被什麼污鬼附著，我們看到百姓原來真的活在當時活在一班活在很黑暗的勢力的當中。 不過當腓利尼到，他們的生命呢有了轉機，他們的生命不再一樣了。第十二至十三節經文提到，及至他們信了腓利所傳神國的福音和基督耶穌的名，連男帶女就受了洗，西門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與腓利在一處，看見他所行的神蹟和大異能，就甚驚奇。聖經說他們信了腓利所傳神國的福音和耶穌基督的名。腓利讓撒瑪利亞人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主耶穌。他奉主耶穌的名趕鬼、醫病、行一切的神蹟。上帝亦都藉著腓利彰顯他的大能、恩典和憐憫。不單止撒瑪利亞人願意相信主耶穌並且接受洗禮，就連一向行邪術的西門亦都願意相信主。我們看到福音的大能如何去使到人心歸向神，使到人能夠大得喜樂。今天我們所看的經文八章一至十三節，我們看到雖然逼迫看來好像一個大災難，信徒被迫地去分散各地，但如果不是逼迫，可能他們都未必願意離開自己的地方，踏出他們的安舒區。當時教會其實沒有任何的宣教或者向外拓展福音的計劃，但原來上帝就是怎樣在當中一步一步地帶領他們。門徒逃亡的路卻是變成了他們宣教的路，上帝開闊了他們的眼界和視野。當他們信靠順服上帝的時候，他們不單止經歷到福音能夠打破種族那種的界限，而且更加經歷到主耶穌所應許的，就是在《使徒行傳》一章八節所說的，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為主作見證。今天上帝放在我們，即是放我們在不同的崗位、不同的位置，甚至不同的學校、不同的工作或者居住的地方，其實都有祂的心意。我們有沒有把握機會去向人傳福音？有時我們可能會覺得，哎，要裝備好先，才可以去傳福音。如果有機會裝備，固然之好啦。不過是否沒有裝備，就不去傳福音呢？或者不去向人去分享見證呢？其實當日一班的門徒沒有接受任何的傳福音的裝備的課程的，但他們都是怎樣靠著上帝的恩典、聖靈的引導去為主作見證。其實我是很大個才信主的，在信主之前我遇過四個的基督徒，不過其實他們都沒有很直接跟我說福音的內容是什麼。第一個是我中學的同學，他信了主之後，他每天很早就回到學校，站在一個角落頭那裡，就是唱詩歌、看聖經。有一天就唱了一首詩歌給我聽，就是《神是愛》。那第二個呢，是我讀教育學院的同學，有一天放學，他和我搭同一班車，他呢就邀請我，星期日呢不如回教會崇拜啦。雖然我沒有去到，但是我對教會的聚會內容有一些認識，知道原來崇拜裡面是會做些什麼，又會唱詩歌，又會聽講道，牧師又會祝福，這樣。第三個呢，在教育學院另外一位同學跟我傳福音，跟我講，他說當時其實我就在飯堂跟他一起排隊買飯吃。不過他不是問我吃些什麼東西，他突然之間跟我說，就是說我是基督徒來的，我信的上帝很特別的，他會透過聖經、 或者你身边的人跟你讲说话的。有时呢他会直接跟你讲嘢的。咁我听到之后觉得呢个上帝都几好，可以即系同佢倾偈，咁神奇咁特别。咁第四个呢就喺街嗰度即系派福音单张俾我嘅一位嘅姊妹。咁当时佢冇讲任何嘢，就系派一张单张俾我嘅啫。不过当我翻到屋企呢，我睇到张福音单张上面所写嘅见证嘅时候呢，我觉得好感动啊。我觉得上帝即系有上帝带领嘅人生呢，哇，真系几好噶！其实咧，仲有第五位噶。其实咧，系一个嘅一间嘅福音机构啊。佢将一本嘅福音小册子咧寄到去我屋企，让我咧对上有更加多了解。最后，当我遇到人生第一个嘅逆境嘅时候，我就喺个柜桶嗰度攞翻呢一本福音嘅小册子出嚟，后边有一个嘅即是一个教会的地址，我就是这样跟着这个教会的地址，我就回了教会，我就跟我牧师，跟牧师分享我的难处，牧师也跟我讲到福音，也都带领我决志信主。回想起来其实是很感恩的，原来上帝在我未信主之前安排了不同的人在我身边做一些的松土啊，一些撒种的工作。所以呢，只要我们有传福音的心，上帝会使用我们所分享和手所作的工的。哪怕你跟未信主的亲友分享一句的金句 WhatsApp 给他，或者分享一首诗歌，或是一个的见证，甚至是你自己的得救见证，相信上帝是会使用的。弟兄姊妹，顺境的时候我们要去倚靠主，逆境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去信靠我们的上帝。曾经听过一个故事，都给我有很大的提醒，就是有一个女孩叫做 Brenda， 中文是叫做布伦达。在放暑假的时候跟一班朋友去爬山，就是要攀一个花岗岩的峭壁。哇，我想起都可能都很邪。他们戴上安全带之后就开始他们的旅程了。但是走到半路，他们停下来休息的时候， Brenda 的眼睛就被身上的安全带整到。他的眼睛就觉得哇很不舒服。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戴过隐形眼镜的话，可能你都会有这些经验，就是如果我们戴着隐形眼镜，我们捽眼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只con隐形眼镜的时候会怎样？走上去上面这里，是不是要慢回来？有时就会隐形眼镜会怎样接埋了，有时会不见埋。很不幸， Brenda 捽几捽连隐形眼镜都整了出来。因此他和他的同学就很拼命地去找，看看是不是跌在他的面上，又看看是不是跌在他的衣服上或者是鞋上，也都在地上看看是不是跌在地上，很仔细地去找，但是也找不到。没了一只的隐形眼镜，他的右眼其实看东西很不清楚，很不舒服啊。而且爬山都会有危险的。不过那一刻，就是那一刻，有一节经文浮现了在他的脑海里面，就是神的眼目是遍察全地的。于是他就默默地祈祷，他说，神啊，我们找不到啊，但我知道你是可以找到的，因为你看到山里面每一块的岩石，每一片的树叶，你一定知道我的隐形眼镜究竟在哪里，你帮助我吧，上帝你帮助我吧。他们找了很久都是找不到。当他们准备行的时候，旁边有一对的爬山人士经过，当中有一个男孩子大声地说，就说，哇， 你过嚟睇下，好得意啊！咁于是咧，所有人咧都去睇下发生啲乜嘢事啦吓。呢个男孩子就话啦：，你睇下，地上有一只嘅蚂蚁，背住咧一只嘅隐形眼镜啊，好吃力咁样咧去向前行。Brenda 咧，於是咧好大聲咁講：，唉，我嘅隱形眼鏡啊！咁佢翻到屋企，就同佢爸爸講呢件事情。佢爸爸咧係一個嘅漫畫家，於是咧就畫咗呢一幅嘅圖畫喎。就有一隻螞蟻背住一個好沉重嘅隱形，好沉重嘅即係隱形眼鏡，邊行邊講，佢話：主啊，我唔曉得。你点解要我背呢一样嘅嘢？我唔晓得点解你要我背呢一样嘅嘢，又唔能够食，又超重。但系你要我背嘅话，我就为你背，我就为你背啊！上帝，佢爸爸咧喺漫画嘅即系下面咧，亦都写咗一行嘅字。佢话：上帝不见得使用有能力嘅人。但上帝会让他使用的人变得有能力。或许有时候我们即好像一只蚂蚁一样，不清楚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觉得要背负的担子很重啊。但往往在事情过后，我们就会发现上帝的美意，就是上帝不单止叫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得着成长，更加的健壮，更加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加多人的祝福。面对逆境，它是不容易的，但我们要谨记，上帝是我们人生里面最大最大的依靠，是我们患难里面随时的帮助，他一定会带领我们跨越困境的，让我们无论在什么的光景之下，我们都能够凭着信心，不凭眼见，更多的去信靠上帝，也都将我们怎样去经历上帝的爱和恩典和未信的人去分享，让他们看到上帝的大能，让他们看到上帝的爱，使他们都能够得着这份救恩的福气。